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每次站在地方就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恩典何等的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不改变，你的慈爱不改变，你的恩典都不改变，你的公义也不改变。主帮助我们常常信靠你。我们今天早上也祈求，当我们心打开，你的圣灵也不断地对我们吹气跟说话，让我们能够从你话语当中得到极大的帮助，让我们刚强壮大，不要停留在过去的消极失败挫折感当中。因为神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那标杆直跑。所以我们都定睛看主，不断的赞美主，让我们能够继续靠主得胜。谢谢主，将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到第八章了哈。第八章呢，就讲到我们看到在挫败当中的约书亚被鼓励起来，那怎么样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因为这个打仗哦，每一步都要听元帅的，因为他已经告诉他我要 当以色列的元帅，所以元帅在我们只要听，那这个就是打仗的主要的关键成败的原因。过去呢，打败仗呢就太轻敌的，太相信自己的，靠经验不再靠神了，这个就是一个骄傲的开始。然后觉得这个爱城很小，就小石堆的意思嘛，两三千人就搞定了，这个就轻敌，然后就靠自己就跌得很重，那伤了这个死了36个以色列的勇士，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第八章呢，他们重新悔改，重新对焦，重新聆听，重新的谦卑，神就与他们同在，告诉他要怎么打，怎么打才会赢这个策略呢，从神而来的。结果你看到就这样子打，哇，结果就是得胜连连了。我们看到第八章呢分为几段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
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们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焚烧，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好，这边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保罗在新约常常讲说主耶稣基督要在率领我们大家在基督里常常得胜，这边告诉我们也是让神要我们率领我们常常得胜，这是他的心意。好，第七章打败之后呢，神就开始鼓励，又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在打仗一定会有很多的害怕压力惊惶，神就鼓励他，主要的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你这次要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民城还有地都交给你了，神已经答应他了。所以约书亚的工作其实就是亲近神，然后聆听神的声音，并且得到神的鼓励，他就要去做了。好，神说你我怎么样对待这个耶利哥呢，和耶利哥的王也要照样对待这个爱城只要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跟过去不一样，就可以拿着爱城的这些牲畜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像掳物一样神告诉他们。好，这边说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掳物，并在城后设下伏兵，好，把它设下伏兵圈起来伏兵其实是看不到的地方，神告诉他们呢，你们这次打仗的时候好像兵分三路一样，要内外做夹攻，这边告诉我们要设下伏兵。设下伏兵是什么呢？应用在我们现在打属灵征战，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祷告，祷告求神差派从父神那边来的天使， 特别我们在服事主的一定要懂得这个，特别我们在做幸福小组要祷告邀请这个从天父来的天使来到我们当中，他是服役的灵，他也是征战的灵，他更是一个得胜的在当中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看不到地方呢其实是灵界，看到不到就是灵界，我们要祷告。特别我们当传道人，我到每个地方去要正道或者要服事，我都会先祷告，主啊你差天使天君来到当中来为我们效力，有这个征战的天使、敬拜的天使、门的天使、火的天使来到当中，那就是服兵啊！你看到我们一讲到一服事的神就工作就开始了，这也是我从这个樊牧师里面我教导学来的，非常有果效。这个就讲到这个东西啊，我们要知道在城后呢就设下伏兵，应用出来就是这样子，用在灵界当中就是求神差派天使来。好，于是呢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于是很重要，他听了他就去做，那个就是一个于是的意思。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不要只听了得满足而已，要去做，这个才是关键成败的地方。好，约书亚这次选了多少人呢？30,000个大能的勇士，过去3000就搞定了，很自夸，很骄傲，很这个浮夸，靠自己了。现在多少人了？30,000，而且呢，都是照神的方式哈。好，你看到吗？他们就在这个30,000的大能勇士夜间就打发他们前往了哈。OK，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要离城太远，并且要准备。好，接下来第五节说：我与我所带的众民向城前往，城里面的人像初次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面前逃跑。其实这个是诱敌之计，引诱敌啊跑出来，他们就内外要夹攻的方式。好，他们必来追赶我们，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哦。他们呢你们就要出来追杀他们哦。那神已经告诉我们，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之后要放火焚烧。照着耶和华的话，这是我所吩咐你的。第八节是一个提醒，要照着耶和华的话行啊，这也是我所吩咐的。所以你看约书亚的工作，祷告亲近神，在神面前回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那神会把策略把战略都交给他。然后约书亚呢就要做什么呢？他要登高一呼，要招兵买马，告诉他神要做什么大事，我从神领受什么，你们就这样做吧，我们一起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约书亚该做的事情。我们当领袖请记得就是这样子简单，特别当幸福 leader 的要亲近神，每一次的这个聚集呢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是新的，都要祷告，要寻求，不要只是靠昨日的经验或是靠我们的每一刻而已。你要记得不是靠这个，而是靠圣灵，圣灵就会启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征战都不一样，谁会来我们不晓得，这一场会遇到什么事也不晓得，所以要依靠圣灵，要好好的祷告，神会把那个感动那个种子启示放在 leader 的心里面，我们就招我们这4-5个人，神要做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怎么做，你的感动我的感动互相印证，我们就这么做吧，看到神的祝福就会印证出来了。好，这是第一段，要懂得照神的话去行。好，第二段来，第9节到13节，预备，请。
约书亚打发他们前行，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
好，第二段这边从9节到13节，讲到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的时候，他们就埋伏的照着他们这个约书亚所讲的地方去埋伏了。那这边呢讲到伯特利还有爱城其实他们距离非常近爱城是个小城市伯特利呢也不大，但是呢都靠在这个不远的地方。那爱城的西边呢这夜呢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 把它画起来，这页。那页是什么呢？他们派兵出去了，那前面有伏兵，耶稣亚呢，另外一队呢，在另外一边，他们呢，都同时间都在预备好，要去攻打这个爱城。那耶稣亚呢，他不是只是在营啊，这个什么，跟百姓在一起，他带队去，这领袖很重要，我们要身先士卒，我们做什么是要当榜样，要带头去做。这是传道人常常要提醒自己的，我们要带头去做，大家就会跟。打仗特别是如此的，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就是征战得胜很重要的一个要诀之一，就是要身先士卒，要当好榜样。那一个晚上耶稣亚却在民中住宿，虽然他没有讲什么，但是我相信耶稣亚一定非常警醒的跟他们住在一起，用在灵里面的话，我想他应该是警醒祷告，彻夜祷告，守望祷告，不敢轻敌，因为他们过去就是兵败如山倒，死了30条人命啊，所以他36条人命，他一定非常的警醒的。他整夜可能都在祷告，不再依靠自己了，不再依靠自己的经验，那是依靠圣灵在神面前呢在跟这百姓同在。这是耶稣亚很好的一个祷告在当中的。好，耶稣亚呢清早就起来，那开始数点百姓，跟长老一起去攻打那个爱城。众民呢，就是他所带的兵丁都上去了，一起来攻打爱城。他们的方式就是爱城在北边安营哈。那这个爱城当中有个山谷啊，这些人呢就是这样子的，好像去攻，然后被引导出来，在这个山谷当中哈。另外呢，在爱城的西边呢，又有他的百姓哈。所以你看得到，这个就是里外都在做夹攻的动作，可能敌人都不晓得，但是呢，神的百姓都很清楚。我们打仗就是如此，我们要听指挥，然后上帝会给我们策略，要怎么样克敌制胜，都是神给我们的。像这礼拜呢，我们就是全年一次退休会，每一次都是新的，因为来的对象都不一样，100多的人、大概100个吧，100个左右的都是神带来的。我们要攻打它里面的坚固营垒，不要依靠昨日的经验，也不要依靠那几个课程啊，就这个我就讲好多遍了，都会背了。你要一轻敌的话，马上就会这个兵败如山倒，就会就会失败的。所以我们要不要轻敌，一定要警醒，要祷告，要彻夜知道神要做的工作呢，每一次都新的所以不要靠自己。好，接下来呢，14节开始了，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得胜的14到29节，14预备，请。
爱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的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里放火焚烧。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沸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爱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跑的。生擒的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人，就是爱城的所有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的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 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远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网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石头，直到今日。
好，从这十四节到了二十九节，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得胜的，怎么这个反败为胜，就是他们关键完全听从神的话，神的策略照着做就是了。好，你看到吗？神用调虎离山计，好像引蛇出洞，让这些爱城人以为他们又来打我们了，要像上次一样会逃跑的，其实不是，是引蛇出洞，神的策略就能够胜过这边。告诉大家一件事，神的智慧呢，神的聪明呢，神的方式意念都高过人的方式，我们只要听神就会做奇妙的事情，其实都是神在工作了，神在做事非常奇妙。好，你看到这爱城的王，我们用属灵的征战的角度来看呢，对我们就有意义了，不要只看的只是故事。这边说爱城的王看见和全城人呢，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要来跟他们交战，但是他们却不晓得以色列百姓埋伏的这么多人就在那城后，在那城后的后端呢，他们不晓得的一样的，魔鬼撒旦他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的，千万记得一件事情，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不是，他是受限的，因为他是堕落的天使，讲清楚吗？所以我们知道打仗呢，一定要靠神的启示，特别打属灵的征战，神知道全局了，神什么都知道，魔鬼撒旦只是知道一点点东西，他虽然蛮有智慧，但是他不是神，请记得这个。好，你看他不晓得后面有这个伏兵。好，你看到吗？约书亚他们就故意在他面前引蛇出洞，他们就逃跑了，他们说哇，这次呢就追杀上去，要上线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他们就这样子很开心，追杀出去，全城牢牢骚骚全部追杀出去，一追杀出去后这个城就放空了，然后后面的伏兵就进到里面去了，占城，然后呢开始焚烧那个城，哇，烟一冒出来的话，他们怎么后面我们的城呢，我们的家冒烟了，才看出来有伏兵进到里面去了，然后约书亚呢他们就停留，然后转到后方来看他们呢，前面后面都有夹兵啊，哇，杀得寸草不留啊，这个就是他们看到一举成功这个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整个里面呢，神的祝福，神的工作，使他们都很容易的胜过了。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一件事情呢，神教导我们呢，仇敌一路来追杀，要七路什么逃跑，不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嘛，就讲这个意思神会工作，因为只要神的大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就不用担心哈。好，我们要看到二十六节的地方，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什么短枪，直到爱城一切居民进行杀灭。这二十六节跟十八节都有关系十八节说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伸出手里的短枪，一直到杀败所有的一切原来你看约书亚呢，他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领袖，他的工作呢很简单，就是要举手起来，然后这个短枪呢代表什么呢？就是神的这个样的权柄他要举手，不断的宣告神的得胜，神要他举手就举手，是指什么呢？他想到摩西曾经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神要他到山上去跟那跟亚伦跟户儿，他扶他的手在山上祷告，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所记载的然后呢何时他举手，山下就何时得胜了，那手就酸了放下来了，山下就会失败了。你看到看不到的山上会影响看得到的山下，好，山上是指摩西，山下是约书亚带队在征战嘛，跟亚摩利人这个故事大家都清楚。现在呢已经时代不一样，谁在当领袖了？约书亚，约书亚在举手的时候，你看到吗？这些兵丁都得胜了。所以领袖们，这在讲什么？讲我们的祷告不要歇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要放弃，不断的祷告。举手代表说我们宣告神的大能，宣告耶和华的名字，不断的坚持下去，相信得胜关键也在这个地方。所以领袖们，特别当 leader 的，请记得要不住的祷告，要为着你的对工祷告，为着你们我们在这个283这个聚会里面幸福小组要不断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就是了，一直到什么啊，所有的仇敌都歼灭了，我们才能够放手。哦，这个不要走到一半就放下来，继续祷告下去，不可以灰心。好，所以你看到十八节，还包括这个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哈，都是在讲神要领袖做的工作，特别在征战过程当中，仇敌在征战的时候，你的手不要放下来。哦，这个就是得胜的关键哦。所以 leader 要祷告下去，不断的祷告。那牧师也会为大家祷告，我们五十多组牧师每天为你们祷告，要坚持到底，这是得胜的关键哈，特别是属灵征战。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约书亚将爱城焚烧，这二十八节啊，使城称为啊高堆荒场，直到今日。爱城就是小石堆，有没有？烧掉之后呢，就变成真正的石堆了啊！告诉他们说，这城不能再什么复城，也不能啊再有再啊任何的重建的机会，完全是一个啊被打败的一个城哈。那将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城到今日呢都还是在的哈，考古里面都有写出来的。那告诉他们说，我们得胜了，就不能再有给魔鬼留机会啊，这个毁灭了。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就把爱城的王挂在树上，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啦，叫得胜之后就把王挂在木头上，啊，挂在木头上，一直到日落啊，不能啊，这个晚上啊过夜不行，要把它啊就把它处理掉哈。这个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好像一个宣誓一样。好，这个就是讲到啊这个二十九节的地方，让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啊约书亚他的手不要放下来，一直到得胜为止。好，接下来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也是整啊整章里面的一个关键哈。我们看到来三十节，预备，请。
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啊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的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好，最后一段呢是讲到一个结论了。摩西呢是一个啊顺服神的一个领袖，约书亚呢从这一次的败战当中学到经验，他不再是听人的声音，听到探子的声音，根本都没有去听神的声音。后来他们啊失了这个三十六人命之后呢，非常啊这个悔改了哈，所以他学到一件事情，一定要大事小事都要先寻求神，大事小事要听从神的声音。所以整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要走向一条平安的道路，请记得要聆听的耳，受教的心，每一步都要寻求神，才会每一步才会安稳跟得胜。好，你看到吗？他们得胜之后呢，这个约书亚做了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关键的事情哦。他说那时候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以巴路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以巴路翻译出来就是一个啊一个石头的意思。以巴路就是石头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什么东西哈，就是石头而已。好，他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好，以巴路我查一下，原来你想到曾经神在啊带他们出埃及之后，到了生命记曾经有讲到两座山，记不记得？一个是以巴路山，另外呢基利心山，这两个呢都是神告诉摩西说，你们记得进到迦南美地之后，神让你们得胜，你们要在这两座山里面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发布神的诫命。然后呢要发布神的诫命当中，如果遵守跟不遵守有什么样的结果。好，六个支派要站在这个山头，另外一个支派要站在另外山头，他们遥遥相对，一个北一个南。好，然后宣布什么呢？要宣布神的话，遵守不遵守 结果就是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所以生命记28章27章就是这样子来的。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些咒诅，你要去看这些经文，27章跟28章就讲出埃及记，还包括生命记27章28章都要讲这个地方。约书亚就想到这个事情，因为神从第一章就告诉他，我的话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去默想我的话，而且要宣读神的话。所以约书亚我相信他得胜之后，他就想到这次惨痛的经验。因为为什么惨痛呢？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关键在这地方。所以约书亚呢就想到在还没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的时候就曾经吩咐他们，你们一定会得地为业，进来之后呢得胜之后要做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这是圣经写的，他要去做。约书亚说马上去做了，得胜后就开始做一件事情，把坛筑起来。那怎么样得胜呢？我们要记得要献上感谢的祭，要献上平安的祭，要献上燔祭。为什么呢？要纪念神，因为这一切都从神而来的。除了开庆功宴之外，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神来的，没有神同在怎么可以得胜呢？所以要懂得在神面前献祭，在神面前感恩。所以每个礼拜呢，主日呢，我们在神面前呢都要献上感恩跟赞美啊。主日崇拜，有些人会觉得哇，每个礼拜都来哦，要牺牲我的时间啊，牺牲我的睡眠啊，还要牺牲这个牺牲那个，全家都要动员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献祭就是牺牲的意思， sacrifice 就是牺牲，不是吗？耶稣有没有牺牲啊？有。所以我们记得每个礼拜呢，6天平安度过，第7天来到神面前要献祭，就是要发出感谢的祭。一路上神帮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都一切顺利平安，我们打属灵的征战要献上感谢的祭。所以得胜之后第一件事情要筑坛献祭。献什么祭呢？他说燔祭跟什么平安祭，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说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他说的心我们便得平安，他就是那平安祭的祭物，他就是那燔祭的羔羊，我们要对准他来献上感谢的祭。耶稣要带头做献祭的工作，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好，那31节说他们筑坛的时候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筑的，因为这个曾经我们读过，主要的是不要学习异教的方式，用铁器去把石头筑出来的是完全完美的，不要透过异教的方式，不要入境随俗，神要教导他们这方式，要完全的归耶和华为圣。好，再来呢，除了献祭感谢赞美，把礼物献在神面前，32节说耶稣要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把它画起来当着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看中了啦。你看他从过去呢第一章被提及嘛，后来有没有看到他常常讲什么律法这些？没有。到了这一章呢，因为有第7章有这个死了36条人命，他心里面很难过，又被打败，所以他回到神面前，在约柜面前来聆听神的声音，神就提醒他很多，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得胜后很简单，就要聆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每一天你来读圣经就在听神的话，神就引导各位对神的话要熟悉。耶稣就当众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就是没有看重神的话。哪时候我们不看重神的话，哪时候就是要失败的开始了。一定要看重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走得安稳要穿起平安的福音鞋子，要天天要有神的话。你看他当众让以色列百姓都在看他做什么事呢？除了欢庆敬拜之外，他抄写神的话。所有养育班以上的同学们，抄写神的话是大大的祝福你，不要懒惰听录音的一样，抄写什么神的话。他抄在哪边呢？石头。你抄在哪边呢？纸张。哪个比较容易啊？当然是你了，是不是？耶稣要抄写在石头，哇，那个抄写，有人说那个是要撒上油还有石灰然后才刻，是这个方式，这个方式是很不容易啊，慢慢写，大家都一直看，哇，不知道看多久不晓得。但是呢，告诉他们要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 们为什么失败，就是不看重神的话，靠经验，靠自己，靠这个感觉，而不再靠神的话语。所以他就故意写在众人面前，一字一字写上去，而且在石头上告诉他们说永远不会更改，刻在石头上不会更改的，让我们永远记住得胜在乎神的话。好，这是提醒大家的。接下来三十三节说，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长老官长并审判官，这些领袖都站在约柜的两旁，并抬约柜的这个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呢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什么祝福。那其实这个讲到什么，就是宣告宣读上帝给他们的话语，一半在北边，一半在南边，就是说十二支派，一半一半的支派，六个支派六个支派，大家要宣读上帝的话语，遵守的话就祝福，不遵守呢就咒诅。这个叫做什么呢？很清楚的律，这样清楚吗？有咒诅的律，有蒙福的律，这很清楚。所以你读了二十七章出埃及啊，《生命记》二十七、二十八都在讲这个东西了。为什么生命那么多的咒诅呢？你就知道，原来历代祖先就犯了这个神的律，才有一代代的咒诅下来。所以神把祝福跟咒诅都陈明在各位面前，但是你们要选择生命的道路。神经告诉我们了，说不要不懂神的话。啊，你误触了这个地雷呢，被砸到成那样子，你不能怪神。神已经把祝福咒诅讲得一清二楚，他鼓励你要选择祝福，所以对神的话要认识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啊，愿神祝福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些福其实可以很多啊，都是在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讲出来的。咒诅也是一样啊，哦，神要把这个你要选择神的祝福的话，神的祝福就临到。如果嘛，做埃及的这个咒诅啊，各样的病都临到，这个是讲到这咒诅山。所以你看到六个支派，六个支派都要同时间讲出神的祝福，然后讲出神的咒诅，同时间都在听，大家都在听，并且领袖们呢做带头的带他们宣告。好，接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要聆听神的话。好，接下来第三十四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祝福、咒诅的话，你看祝福、咒诅圈起来，照着律法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让他们聆听聆听神的话。那领袖要做什么呢？领袖要宣读神的话。好，宣读的神话。所以你看到有几步呢？三步。第一个，抄写神的话，看到这吗？抄写神的话。第二个呢，要来宣读神的话，宣告出来神的话语。好，再来呢，聆听神的话。这个三部曲呢很重要，这个就是让他们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不要再被打败了，要看重神的话哦。所以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他就开始下定决心，过去的失败已经成为我们的鉴戒，我们的戒禁，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失败，因为没有看重神的话，没有抄写，没有聆听，没有宣读，这个就是失败的原因。好，接下来三十五节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中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没有一句不宣读，把它画起来，代表呢整本圣经都是重要的，整本圣经都要看为重要，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多了少了都是异端。全部把神的话六十六卷书都要看为重要，不要说哇这卷书比较重要，那卷书不要比较不重要，这样的说法一定是异端了，要小心。我也听过一些有些牧者讲说，你觉得哪一卷书比较重要？比较这个都错误的，每一卷书都很重要，相信楚吗？每一卷书都是神给的，你不要你读不叫不懂啊，小先书之后就我不太喜欢，那是你个人的看法。神说每一句话出于我的都是大有能力的，一句话都不可以这个更改的。哦，那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不然咒诅就会临到。好，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后面的结论就是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要去抄写神的话，要去聆听神的话，要去诵读神的话。哦，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该做的事情。又在现在呢，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然后要抄写神的话，要传扬神的话， 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的人更多，这个就是一个得胜的关键。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第八章感恩，帮助我们过去有挫败不要灰心，这些也成为我们美好的渐进，也成为我们美好的这个根基，以致我们知道凡事都要依靠元帅耶和华。我们要学习聆听的耳，受教的心，特别我们服事久了，很容易依靠经验，依靠自己。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骄傲就会来。主啊，你是赐福给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帮助我们都谦卑到底。无论是在做什么服事，我们都跪下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帮助我们也不要轻敌。虽然魔鬼撒旦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们不要轻敌，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特别我们在打仗的人，一定要懂得要跟神连结得更好。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不要成为宗教徒，让我们成为真正属主的门徒。不要只是抬约柜，有神的这个同在就好，让我们顺服神所吩咐的一切，这是我们得胜的关键。最后祝福每个人都知道，神已经把祝福山咒诅的山所有的都颁布出来的，我们要把你话全部的吃进去，天天读你的话，诵读你的话，刻在心板上，以致我们就能够得胜。感谢耶稣，祝福所有的门徒，好像穿起那和平的福音鞋子，每一步都是平安的，每一步都是稳妥的。赞美耶稣，你是我们大元帅，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常常得胜。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起来追求，
阿门。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请跟你旁边有人说。